我出生那一年，父亲父母亲信耶稣，所以我在教会打。我父亲经历一个很大的神迹，他病得很重，所以一夜之间他神迹好起来，所以他全家信耶稣。所以我在教会长大，很乖那种。你知道在教会长大的小朋友是很乖的，讲个秘密给你听，我是没有吃过一口烟，我没有吃过一口烟，我也很怕死，我也没打，还没从没打架，被老婆打的那个不算，我还没跟打架，所以有个习惯，所以我不太习惯有身体接触的运动，我不行，打篮球我不行的，足球我不行。那些从空过来，我玩那些有网隔开的那个排球啊，还有乒乓球啊那些就可以。我是这样长大的，所以我没有吃过，没有拜拜，我没有拿过香，我没有上香，所以我很少传福音。我从小到大，我很少传福音，但是我对宗教教育很有负担，我对弟兄姐妹的生命很有兴趣，很有负担，但是我很少传福音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自己的见证不吸引。我在教会长大，乖乖的信耶稣，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信耶稣，我知道有生命的转变，有，但是不是很特别。我记得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，听过陈胜之先生的见证。如果你知道他是谁，他是什么慈云三十三太保，是黑社会的那种，全身有纹身的那种，他有贩毒啊、坐牢啊，什么坏事都做尽的那个，然后信耶稣，然后他就成为香港杰出十大杰出青年，然后去做社工、念神学，现在做传道人。我去到他的报道会、布道会，我很羡慕他的布道会的标题是什么？大道变传道。我觉得哇，这个标题很厉害啊！全身有纹身的那种。我曾经说啊，上帝，你跟我，如果你给我外面去流浪两年啊，有点精力回来再就好了。没有，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见证不吸引，我说的东西不够吸引，没有说服力。我不明那些非基督徒的心态，我用的那些就是教会的术语，所以我常常很少传福音。后来神呼召我去念神学，那我的专注就是牧养，住在教会牧会，现在是灵修学。我很少传福音，借口，其实我是不懂，我是怕，我是不敢。像我神学院毕业出来很忙，你在教会很多很忙，教会的牧养教导，我不接布道会。那你现在打来说啊，要做什么啊？要做布道会啊？那让我想想啊，那我没有什么空，那真的没有空，因为我不行，布道啊、传福音啊那些不行。你可能很诧异，一个传道人，你是传道人哦，为什么你传福音那么少，这么怕，这么抗拒呢？我希望你明白一样事，如果你也很少传福音，如果你也很怕传福音，如果你也不敢传福音，我想告诉你，你不自默寂寞，因为我也是。所以你的难处我知，你的借口我有，我们都是差不多。今天早上我再介绍多一个人让你认识，连摩西也是这样子，是不是感觉好一点呢？摩西也是这样子，在你的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我们看一下，当上帝呼召摩西去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出埃及记第三章，从第九节念到第十二节，伟大的发明。好，我们从荧幕上面看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翻到完起来看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九节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是我打发你去的确据。 谢谢神差遣摩西，上帝说你出来，你去，去把我的好消息，我释放人的好消息告诉以色列人，知道摩西的答案是什么。十一节，我是谁呢？我是谁呢？上帝让我做这些事，那我是谁？如果你有时间回去看出埃及记第二章，为什么摩西这样说？他真的试过，他非常爱他的同胞，他试过一拳打死了埃及人，记得吗？那要帮他的同胞，他试过去解救以色列人，结果是什么？他失败。结果法老王下了一个通缉令，要通缉他。他是一个逃犯，他是一个杀人犯。甚至如果你熟出埃及记第二章，后来有两个人希伯来在吵架，摩西跑过去要制止他，他说你是谁？为什么你？我要听你啊！你不是好像昨天一样杀死埃及人，杀死我，又要他？所以摩西这样想是有原因的。哦，我是谁呀？我不行。结果他去看羊，看了几十年，他的锐气正尽失。其实他不相信自己是好事。其实人不太相信自己是好事，但是摩西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不像自己是到一个地步，他连上帝都不相信。上帝说：“我差遣你。”摩西说：“我不行。我不单只对自己失去信心，我对上帝，我也对你也失去信心。”他做了一个属灵的瘫痪，他没有胆再去侍奉上帝。他说：“如果你问我，我很多理由，我没有特别的见证啊，我从小就去教会啊，我转变没有很大，没有这么戏剧性啊，我讲的是宗教的术语啊，我不了解非基督的需要，我不了解人其他们的功能啊，我的恩赐不一样啊，我的教导讲道，我没有不是传福音布道。”我可以说很多的理由，是吗？但是如果今天我不想去传福音，我很多的理由。昨天晚上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要为神得着这个上帝，我们要去关心身边的人，我们的眼要去关心身边的人。第二，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告诉你要为神得着这个上帝，我们心里面有团火。昨天林牧师也听我们要有 passion， 要有团火。今天有火，有火气，火就没有了，火气很多。你要关心身边的人，你要心里面有团火，还要去愿意去把上帝好消息那个福音要讲得清清楚楚。我不管你的天职是什么，到最后一定要是传福音，担心耶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说加勒，今天的加勒主题是加勒，有人叫 Caleb 的这当中，然后他的儿子有很多的小朋友叫 Caleb， 你把他的名字改名以后，有没有查一查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去神学字典去查一查 Caleb 这个字，加勒这个字是指低下的仆人，说是指狗，这个字是这样的意思，很有趣。知道圣经里面改名字有意思的，那个名字是反映它的一些特征跟特性，所以我们有理由估计加勒是一个自卑的人，所以他妈妈跟他改名字的时候就改了一个低下的仆人，或者是一只狗。我像我有说过，加勒有机会是外邦人，他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感谢神，他成为一个族长，他有机会成为去窥探神地，然后他是忠心的那一个。如果你问加勒，哎，上帝叫你去，可能加勒说，我只是一条狗，我的名字，我的注定，我的一生，我不行。各位，我们可以觉得自己不行，我们可以觉得自己不行，就好像摩西好像加勒好像我一样，但是请你记着，我们不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看到前面的经文，上帝说了两次，说什么？我与你同在。你不行没关系，上帝说我行。 我在欧洲侍奉的时候，在有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 CMC 的差会，我说那个是总将是王光霞姐妹说，她说不是你行不行，是你行不行，不是你得不得神，不是你能不能，而是你肯不肯。我太太很顽皮，她说对啊，不是你行不行，不是能不能，是你肯不肯。
不是你能不能，是你肯不肯？
肯不肯是把它吞下来？饭都啊，饭不到。
现在我领导你，
所以说你不行不重要。我其实说我行，我与你同在。各位，我们要传福音。
我们要
讲耶稣，我们要带人决志。这就是我的责任。你有恩赐好，没有恩赐好，你喜不喜欢，你得不，你行能不能，你都要传福音。不是你能，是因为你是上帝能。我在香港牧会，1995年去香港牧会，主任牧师问我，你觉得自己负担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信徒的培育、宗教教育。那个主任牧师问我，你最弱的是什么？我说是传福音布道。我最弱就是那些，我说在教会长大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恩赐啊。原来偶然你会遇到一些很病态的主任牧师，那个主任牧师说 good Peter， 我记得你在教会里面负责拆传跟布道，所以年轻的传道你要小心你的主任牧师。他说因为你这么年轻，你弱，你越弱你就越要做，你越不行就越要做，你最弱的那个你要做那个。所以在香港牧会那3年，我是负责拆传跟布道，我最弱的那个。那做什么呢？带那些人出去布街头布道，三福训练。那我教会在湾仔，我常常在湾仔公园里面传福音，很有趣。很多老人家在看报纸就下象棋，我们就走过去开个话题，说啊，早啊，伯伯，有没有听过耶稣啊？就跟人家聊天，就先开那个话题。有一天早上我们去，是礼拜天，礼拜六早上，看那个老人家在看报纸，我们走过去聊天，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？那个老伯伯说没听过。在香港，那我就说你是不是不是在香港出生？我说香港出生的，那我们就很不明白，你在香港出生的老伯伯没听过福音，没关系，我传福音讲耶稣啊。那天他早上绝志了，那是非常少有的街头布道。布道是杀种的，因为街头布道是很少觉知，尤其是这个老伯伯在香港长大，但是他从来没听过耶稣的名字，很奇怪。因为我们传福音，他觉知，我们很高兴跟他做觉知的祷告，把资料交换。他走之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应该是你们了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我们问你在想什么？那个老伯伯说，我昨天做梦，晚上做梦的时候，在梦里面有一个白衣服的人告诉我说，明天早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他说应该就是你了。那个时候我在说，是1995年在香港，有人晚上做梦看到一个做白衣服的人告诉他，明天有一些人会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，你会相信吗？那个老伯伯觉知了。各位，你不行，我不行，没关系，上帝能。上摩西说我是谁，我不能，你不能，我不能，没关系，上帝能。上帝说我与你同在，你去。摩西向人去宣告，去释放的信息。摩西说我不能，上帝说我与你同在，可以吗？摩西有没有去啊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3章13-14节，我们一起念。第3章第13节第14节，看到我们先
摩西对神
谢谢。摩西说你去，摩西说我不行，上帝说我与你同在。摩西问第二个问题，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圣经里面，神的名字代表神的特性，很有趣的。每次在圣经里面神出现的时候，神彰显他自己的时候，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启示，人有新的体会。同学，那些体会之后 人会改名字，或者是人会多了一个认识神的那个名字，这是圣经的背景。所以摩西问上帝，我说神叫我来的，那如果那些人问我神叫什么名字，你有什么新的体会、新的启示，有没有一个新的名字，我可以讲什么？上帝说我叫自由永拥有。很多神学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功夫，那是不是我的重点。因为摩西问问题，上帝给了一个新的启示给他，叫做我的名字叫耶和华，我是自由拥有。各位，今天我们不去传福音，另外一个很大的障碍是什么？我们怕回答信仰疑难。我们去到，如果他们问的，我们不回答的，怎么样呢？甚至有人说我不敢传福音，我不但只害怕不会回答，我害怕一些非基督徒回答，连我自己的信仰我也会动摇。如果好像昨天晚上问题问说神是暴君啊，那我就不要去了。那些人问我的问题我不回答，我不会也动摇我的信仰，而且加上他的疑难等等。各位，你相信我，第一，很多人听福音还没有问过一题问题就信耶稣了。放心，第二，你相信我。有些人在问问题，我不会回答，没问没关系。反而这些非基督徒的问题，应该刺激我们去思想信仰的问题。可能我们相信太久，有些我们不敢去想，不敢去问。他帮我们去玩，去帮助我们，去反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未必会懂得回答，但我们懂得去问资料，去回答，下次去回答他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丰富。还有，你相信我。当我们传福音给人家问疑难的时候，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仰去了解的更透彻，更加有深度跟全面。很多人没有办法经历这个事。当我们被问信仰疑难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去回答。神说我叫自由拥有。试过去传福音的有没有去经历这个事情？人家问的问题，他问的问题你已经开始害怕了，因为不会回答。但是 不懂为什么你是可以回答，回答的蛮好的，好像是圣灵在帮助你去回答。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事，试过这个事情？很多人说勇敢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试过。我在欧洲的时候是很困难，因为我可以讲国语，所以去负责一些国语的地区。在欧洲那些全部是学者，那些都是博士，有几个博士学位，又是博士后研究的。这些是系的系主任。我在欧洲服侍那一群人最低资格的那个是哲学博士候选人 PhD candidate， 是最逊的那一个。所以我是那些小传道。我看到一些朋友跟他们传福音很有趣，有一个渠道啊，你说牧师，我说是，我只是跟你想讲牧师。他说不用了，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你会能够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信耶稣。好，那你问什么问题呢？你告诉我灵跟魂有什么问题，回答。我只是一个小传道，那个时候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读环保，他是一个博士。他说你告诉我，基督教对这个世界的环保有什么贡献？我只是个小传道。我最记得有个朋友，他跟我一样信心症，他叫建国。他问，他说我看过圣经，我从头到尾看过三次，还没信耶稣的。哦，我跟他说，你由头到尾看过三次，你不是跳的哦，不是吹风扇的一个夜夜飞过去，他不是，他是从头到尾看的三次。他说很多基督徒也未必可以做到这个，为什么你这么有兴趣看圣经？他说我是公派的学生，政府派我出来。他说我是在中国现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里面。我说我们物质条件很好，但是我们没有一套的思想可以在背后支撑。他说我知道整个西方的文化的背后的骨架是基督教的世界观，所以我想研究基督教的世界观，看一下基督教可以怎么救中国。他这样做我已经害怕了。他说牧师你在这里就好了，我看过三次的圣经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基督教的思想怎么可以去救中国？ 各位，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小传道，他问我已经开始害怕，他没问完我已经开始害怕。基督教的思想怎么救中国？你怎么回答？非常奇妙，非常奇妙。突然间，我想到怎么回答。我说小静、小郑，我告诉你，小郑。我告诉你，基督教的思想是救不到中国，是我说的。他说啊，他以为会什么？他以为我可以回答。我跟他说，基督教的思想是救不了中国，但是如果你肯信耶稣，多一个有心的基督徒的知识分子，中国可能有的救。他在深思，他说你说的可能有意思。我说我们讲的不是基督教的思想，我讲的是一个人信耶稣生命改变。如果你信耶稣，中国多了一个这么有心的基督徒，可能中国有的救。他很感动，他说我会考虑。当我离开他家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回答得很好，他说我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他说基督教的思想救不到中国，如果你信耶稣，中国多了一个有心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基督徒。可能我自己觉得回答得很好，我觉得很好回答了。但是我走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个答案不是来自我的，是圣灵。圣灵讲什么？有一天我们把人带到人的面前去讲述耶稣的时候，圣灵说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在必要的时间圣灵会赐下话语去回答这些问题。各位，你去取，你去传福音，你不用害怕啊，说我不行啊，上帝的。现在在1995年还可以走神迹，还可以跟一个老伯伯说有个白人明天会跟你说话。第二，你怕信仰疑难，不用怕。很多人还没有问过一条信仰问题就觉知，很多人问了不会回答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去问，我们可以去找去答案，让我们的信仰的知识更丰富。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，上帝很奇妙去透过圣灵的亮光，让我们去经历神。在传福音去问到信仰疑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经历神，我们可以回答问题，去经历神，我们去经历，很奇妙。这三个朋友，一个怎么去救中国，一个去管讲灵与魂的分别，一个是讲环保的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三个里面有两个信的耶稣，一个走了去奉献，去念神学。记得 三个的大陆的学者，三个人，两个里面信耶稣，一个人全身做传道，很奇妙。去了不行了啊，去了人家说你问的问题我不会回答，上帝说我来答，去能够去了吗？还是不行啊，摩西，请你再继续看下去，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，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，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。
摩西回答说：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。于是耶和华并没有什么应允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要为其什么？他心急着，耶和华心急着的急着，他也听他的口里要钱。摩西听好后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三年少了，他听他的话了，他一直在地上走，一直在那走。
好，谢谢。上帝说摩西你去，摩西说我不行，上帝说我与你同在，摩西你去，摩西说我不会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上帝说我帮你回答，我叫自由拥有这上帝，摩西你去，摩西说万一他们不相信我怎么办？我说神啊，你向你显现，如果神的显现，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呢？我怎么去证明？上帝给他三个神迹，第一个 象杖变蛇，蛇变杖。第二个大麻风，好了，大麻风好起来。第三水变血。各位，上帝讲得很清楚，全讲传讲是我们的责任，人家相不相信是上帝的工作，还有那个人的决定。你要记着，上帝要我们去，我们宣讲的果效交给上帝，我们要分清楚。我常常说，我们可以立志的基督徒啊，今天我要向五个人传福音，没问题。但是我们不能立志说我要带三个人信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信不信耶稣不是我们决定的，可能我们全传一千人也没有三个人。觉知，你可以说我要向五个人传福音，这个我们做得到。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讲是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信不信耶稣，信不信上帝是那个人的责任，还有上帝的作为。神跟摩西说什么？你去讲，讲是你的责任。他们相不相信？神说你想担心，他们相不相信是我的工作？我会叫神迹奇事。陪着你，各位，我们不传福音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行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证，觉得自己不行。我们不仅传福音，因为怕我们信仰的问题，我们怕害羞。我们不传福音，是因为我们他万一他不觉知，那我们就很尴尬。他拒绝我，各位，讲是我们的责任，叫人信是神的工作。我们只要忠心去传讲福音，神是用他的方法，在他的时间叫人家信耶稣。上帝很奇妙。我太太在香港的时候，在威尔斯医院做原牧，医院的牧师，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，但是有一些情况他也不太行。刚开始他去做的时候，要去陪家人去验尸，因为有些人家人死了以后，家人很伤心的时候，就好像你看电影以后要去连房那边去打开那个柜子去看那个尸体，我也不认识，就把它打开就看那个尸体，对，就问他是不是这个，他也害怕。但是还有一个情况，他太太更害怕，他太太很怕去鬼附的医院，就那边呢就有一个，就那个病人像鬼上身一样。我太太就很害怕这些，她就每次去的时候就拉着我去。有一些像黄先生，他病得很重，他在 ICU， 在那个加护病房，那个昏迷的，但他不会醒。但是他会醒了，又昏迷了，又醒又昏迷。但是护士留意到他每次他醒的时候，他手动得很厉害，像在写东西。护士就给他一些笔跟纸跟笔，那个写的东西很怪的，写的说他不要来拉我了，叫他们走。他用的他是那个动物的他，那护士看到这些就害怕，第一次就找院牧，医院的牧师，我太太也很害怕，就找我，就找我一起过去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邪灵的东西在骚扰那个病人。那我说，我跟他说，黄先生，我跟他传福音，跟他讲耶稣，讲得很清楚，要信耶稣。他表示正面，我说你要信耶稣就一条心，就信耶稣。黄先生表示愿意。后来他的太太告诉我，原来王先生有的枕头里面有一个符，那我们怎么处理？本来耶稣要相信耶稣，那就王先生说，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，你要把全部东西都丢掉。所以我说，王先生，我们可不可以去由你的准许去把这个符烧掉？王先生说好，我就跟王先生说，这是黄先生的意思。但是黄太太拉我们在一旁，就是这个符是王先生的弟弟在澳门求回来的，那个弟弟说很灵的，那个弟弟说那个符会把黄先生医好。那个黄太太说，如果你把他烧了，如果我先生有什么事呢，我怎么办？我说这个是你先生的意思，这个是黄先生说要信耶稣，他烧符要赞成。黄太太没办法，我跟太太烧了那个符。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说，太太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们要祈祷祷告，要拼命的祷告。黄先生不能死啊，黄先生死了我们责任就很大了。但我当然不是这样的祷告啊，他说啊，黄先生如果不行，彰显你的大人，你的命被高举了，他一定要好起来。他信耶稣，愿意把符烧掉，他一定要好起来，他可以失去讲见证书，说你的大能。我住在第一层， 我太太有一个传福机，有一天凌晨两点多的时候，他们的那个传福机响，太太的。通常这个时候响的都不太好。那个传呼机里面有个字，他说凌晨两三点，他说王先生去世了，到快到医院。我太想说麻烦了，王先生死了，去到医院，去到病房，王太冲太冲出来，我已经遇了这样被王太太打了。王太太站在我的面前，他说我先生过了身。我说我知道，他说护士通知了我们，我想道歉，我想说对不起。他说谢谢你们。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他说先生过世了。我说我知道，我说为什么要谢谢我们呢？他说自从黄先生信了耶稣以后，觉知以后，他都跟之前的情况一样，有时昏迷有时醒，有时昏迷有时醒。他说很有趣，他说有一次就好像类似中国人的回光返照，黄先生清醒的时候很清楚跟他太太说，交代身后事。黄先生跟他太太说，他跟我们做了觉知祷告以后，耶稣曾经来过为他饮水，给他喝水。他问他，他说他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？王先生说他穿着白衣服，而且他的手有一个钉痕。他给我喝水，而且让我做了结束祷告以后，王先生我还没有在做那些什么有人来拉他很害怕的那个。他说他去得很平安，他去得很平安。王先生过世了，但是他去得很平安，很安静。他太太的精力神，所以他谢谢我们。知道上帝很大的，我们祷告什么？我们说祷告他一定要好起来啊，他不能死啊，他好起来要做见证啊，去诉说神灵的大能。这是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祷告。上帝没有应允我的祷告。王先生还是过世了，但是他死得很安详很平安。他再没有灵界的东西去骚扰他，而他太太来也这样子也经历神。上帝奇妙吗？神说讲福音是你的责任，人家信不信是神说，是我的工作。我会在我的时间我的方法里面让他相信，你要做的就是忠心传福音。那个事情很奇妙，我们走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学生走出来，他说我看到整件事情。我说是，他说因为我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当值，我看到你传福音，我看到把黄先生的符烧掉，我也看到黄太太跟你的对话。他说谢谢。那个护士说，学生说，我以前也是基督徒，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有去教会，后来我很久没有去。他说我答应你，我会重新再回到教会。这是话红额外的。突然间走一个护士学生，他说他整个过程都看着，他经历神的信实跟奇妙，他说他会再回到教会。各位，上帝奇妙的。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讲是我们的工作，信不信是神的作为，神会用他的方法，在他的时间来让人家信耶稣。神说你放心，你去吧。行吗？牧师说你去吧。啊，牧师说不行啊。神说我与你同在。牧师说他们问我问题，我不回答怎么办？我帮你回答。牧师说他不行，我怎么说？神说我用神迹奇事，我会用我的方法去证明，去帮他们相信。去吧。牧师说什么？我念下去，第十到第十七节，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七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念。第十节，牧师对耶稣说：“主啊。” 好，谢谢。摩西你去，我不行。摩西你去，我不会回答问题。摩西你去，万一他们不相信。摩西你去。第四，我不会讲话。你觉得摩西是不会讲话？可是今天回去，你去做梦，神告诉你说我要呼召你。啊，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我不会讲话。摩西，你去啊，不行，他们不相信，不会讲话。只是今天上帝晚上给你显现，吓也把你吓死了，还会回嘴。你不，我不相信他不会讲话。啊，神啊，我左口笨舌，还这么会顶嘴，还会跟神顶嘴，还会说不会讲话。上帝怎么说？上帝有一点生气。上帝说：“我不讲，你去。”我觉得摩西在给借口，讲到没摩西，摩西说什么？反正你叫别人去吧。我们都是这样子。主说：“谁肯为我们去？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隔壁那个。”叫他吧，叫他嘛，隔壁那个他比较好。你叫别人去，总之不要叫我，这是真正的原因，知道吗？我是说你不要叫我，不会说话，反正你叫别人去。上帝生气，上帝说我不讲了，你去。我帮你，我给你这个杖来传福音，你去。上帝说我不跟你说话，我生气，你去。对，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。你喜欢不喜欢，你可以不喜可以，有恩赐没有恩赐，你信耶稣很久，你信耶稣很浅，你传福音。你不要告诉上帝说不行，上帝行。你不要说你不行，你怕怕上帝会帮你。你不要跟上帝说你没有办法，上帝说我为你预备方法。第一，我找一个人来帮你；第二，你拿着这个杖请神去；第三，我会把他说的话我会告诉你，神给他三个应许。他讲的话，亚伦做你的助手，我的杖，你去。我看过一个见证，是在 SMI 拆毁一个非洲内地的一个拆毁。有一个弟兄有呼召有负担，觉得上帝要拆遣他去刚果去，他申请新的拆毁。总干事说了他的申请，就很不明白。这个弟兄40多岁。小学程度，他的教育，他单身的，他一生人只能去，只能懂得，是他是水匠，他只能去做那个水管。他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申请表，那个很多的总干事说很多的资格你没有办法去做，但是弟兄说很清楚，神要我去刚果，但是总干事说客观的条件你不行，但是弟兄说。我很清楚神要我去过去，那总干事说好，你让我给我一次申请表，让我去祷告，要我们约一个时间再见。分开了，大家一起来祷告，很有趣。总干事祷告完以后，那个总干事有这个感动，说要派这个弟兄去要去刚果去做宣教士。我解释不了，但是我也觉得你应该去刚果去做宣教士。40多岁，单身只有小学的教育程度，一生人只能去做水管，懂得去做水匠。我们在那边有一些宣教士，我们没有干净的湿水，你去帮他们去装水管，几个月做完。因为没有很多宣教士，那做完了，那做什么呢？很多部落的里面没有这个学问，不懂得去做水工，你帮助那些本都的土人去教他们去做水管的，都接水管。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教那些土人去接水管。2-3年之后，才会留意的这个弟兄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或是才干。原来他的模仿能力是非常的高，所以他在那边刚果生活了2-3年以后，他可以讲到那边的最好的土话。所有的宣教士里面，他的土话是讲的最好的。结果那个弟兄留了在刚果，做了一个最知心的宣教士，在当地处了一个黑人的土人，那个基督徒做太太，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宣教士，因为他的土话讲的最好。哦，不行啊！40多岁单身，小学程度，一生人只能去做 装水接水管，神说你行，你行，我们不行。神要我们同在，我们害怕。上帝用他的方法肯定我们，我们讲，上帝会让人家去相信他。我们很多借口，上帝生气，上帝说我不说了，你去。各位，我们的世界很乱，你觉得吗？我们的世界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，有好的东西人家不讲，很多好的东西人家不知道，好的东西人家不去认识，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。我跟叶牧师在聊起来，我们觉得这边比较偏僻，很多东西没有，但是可能有好处。在温哥华大的城市，很多不同的东西。最近流行什么不知道，知不知道？流行一个叫巫术的娃娃。在温哥华流行，我去到那个店去看。如果你去温哥华的，在时代坊很大的，那边有一个专门店卖巫术的娃娃，在中国人电视里面卖广告。他说这些娃娃是菲律宾来做，是用木跟藤来做的。他们做完以后是送过去泰国给那些大师开光，现在运过来加拿大来卖。他说香港啊、台湾很多艺人都用巫术的娃娃，有100多款。我特别拿了一张介绍，每一只都不一样的。这个坏人抢你女朋友，买这个送给他。这个老板常常骂他，买这个送给他。你的邻居常常有噪音的，买这个送给他。每一只都有不同的咒语的，巫术的娃娃，在电视卖广告。在温哥华有一段时间成为风气，那些年轻人每个人都买，送给不同的人啊，这个人保你什么。我们小的时候很多，这个世界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，好多东西出不去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1990年的时候，可能你还记得有个玩具叫 Tamagotchi， 是养小鸡的，在安的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我在那个时候误会，出了 Tamagotchi 以后，出了另外一个玩具叫 Tamagotchi。没有听过，他那只东西原理也是一样，他是演了一个黑社会分子。这个有一个电影的系列叫古蛙，那只黑社会的，那个游戏也是说，有三个人你叫他妈无难，就是教他们去养大三个人做黑社会，那个是很流行、很受欢迎，但这些人就很普遍。福音呢？耶稣呢？真理呢？圣经呢？就我们这群人不讲，我们这群人不肯讲，我们这群人害怕，我们这群人有成千上万的借口。外面的人没有机会信耶稣，你去不去？上帝说我会把当初的话告诉你，我会怎样帮你。我会用神迹奇事来认清这个福音的大能。各位，如果你想学传福音，你真的害怕你不懂的话，你找一些懂的人去跟，好像亚伦一样跟一下，向他给他助手一下，跟他。你不懂没关系，你可以跟着学。第二，学什么去？这边的人都会传福音吗？信耶稣？我有一个要求，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懂得去讲福音。有人跑过来说我要信耶稣啊，我要信耶稣，那我应该怎么信呢？你会怎么说？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呀，没关系，让我去找叶牧师。为什么？啊，我是平信徒。不是，是你要学传福音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耶稣，你要学做传福音。怎么传？讲什么？讲先讲什么？次序是什么？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方法。我们进信会有一个门徒训练，叫塑造主的生命的一个门徒训练。它有一个福音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。你要记住我讲的，等会要考试的。第一，你要认着这些手指。那第一个手指是什么？顶呱呱。好，传福音第一件事是讲神怎么好，讲这个信仰怎么好，讲这个福音怎么好，讲你的见证，讲你的得救见证，讲你经历神的见证，讲神的爱，讲神的伟大，讲神怎么好，讲福音先讲神怎么好。第二，这个手指，你一 指出去的，第二个手指指出去，金手指去食指，广东话说金手指。
我要你见到呢个食指，谂起人嘅。
我要你看到食指的时候，就想起人的嘴。讲福音，讲圣怎么好，讲福音怎么宝贵，讲你的见证。第一个是讲人的罪，这个是最难的。我知道讲人的罪是最难的，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很抗拒。当他们明白圣经怎么看罪，圣经怎么看罪，不应该做的我们跑去做的就是罪。很多人说没有，我是好人，问心无愧，不应该做的我也没有做，我没有做干犯科。我最不喜欢你基督徒说我是罪人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但是第二个意思的罪是什么？应该做的没有去做。那这个人就是不敢就开口，不应该做的没有去做，他是所有应该做的你有去做呢？不一定，圣经很多要求，应该做的没有做是罪，不应该做的是做了也是罪。第三，讲不应该讲的也是罪。马太福音说，将来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拿出来，句句去，每一句去定罪。你说也是罪。第四，想一想也是罪。圣经说你想就是罪，愤怒就是杀人，淫念就是奸淫。所以在那些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都的反应是什么？不是吧，想一想也是罪，犯法。我有一个方法，我常常问一些朋友，误杀跟谋杀哪一个碰得比较重？当然是谋杀啦。为什么？谋杀有动机啊，有预谋啊。我说不是啊，都是杀人啊，都是把人杀死啊。为什么谋杀判重的比误杀有重呢？因为有心有动机有感觉，我是罪啊。因为想一想也是罪啊。因为平常不会被抓，因为没有动机啊。所以你想一想有这个动机也是罪啊。非基督徒就会觉得啊，你们太重了，你们要求很高。那我就说不是啊，我们中国人的罪是怎么写？是有一个非，哪是非啊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我们中国人要求也很高，看不看应该看东西，听不应该听的东西，看不应该看的东西，拿应该不能拿个东西，我们的要求也很高。其实是非，你们去日本去玩，那个有一个猴子，四个东西就盖着眼睛，盖着耳朵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视，都是罪。最后，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最大的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否认上帝。记得昨天我说什么？我要做神，我不要你，你可以做。我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宰。其实我们不认上帝是最大的罪。我们中国人说，武艺是最大的罪。你帮他明白罪是什么？我们说罪，可以吗？神好，人的罪，请你把你的手掌合起来。如果你没有遇过什么工业意外，你的中指应该是最长的。你的不能够只是把中指伸出来，是不礼貌。把你的手脚合起来，你的中指是最高的。我让你看到你的中指，去看到耶稣，想到耶稣基督。圣经说耶稣的名是超乎万灵之上，耶稣的名是最高的。所以你说福音，说神怎么好，讲你的见证，讲人的罪。第三，要讲耶稣，你的中指。不然你看到你的中指的时候，就想到耶稣。耶稣的名是超过万名，说耶稣是谁，耶稣的教导，耶稣的神迹，讲耶稣的生死复活，讲耶稣。你知道耶稣的多少，你就告诉他耶稣的身份，耶稣的工作，耶稣的任务。讲耶稣，讲福音，一定要讲耶稣啊。如果你说我不敢肯定，我不太肯定要讲什么，有人说有三个基督教的节期是总结整个福音的内容。三个基督教很重要的节期，第一个圣诞节，复活节，受难节，五旬节，圣灵降临，这个三个基督教的节日， 圣诞节、受难节、复活节，这三个就可以总结耶稣的一生。圣诞节是什么？是神成为人，圣诞，神曾成为人，在我们中间去爱我们，爱我们那个地步。第二个受难节，他为我们受苦受难，钉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三，他从死里面复活，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去讲耶稣。很多人传福音就停在这边，很可惜。第四个手指用来做什么？看看第四个手指是那什么？无名指。结婚戒指。结婚戒指是放在第四个手指无名指上面，什么意思？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各位，传福音一定要发出一个觉知的邀请。很多人讲完耶稣就停了，讲完耶稣之后，那你问他相不相信啊，你想不想信啊，你想不想觉知啊，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发出一个觉知的邀请，可以吗？所以你要学传福音，你要学是一个简单的觉知的祷告。如果对方说我有感动我要信，你要懂得带他去做觉知祷告。所以你要懂得去发出这个觉知的邀请。我发觉太多基督徒只会懂得讲福音，耶稣的福音，但是他停了，没有问他有没有愿意去发出一个觉知的邀请，记得吗？你希望他会说我愿意，最后为止。就来做什么？啊，有人回答说他是用来挖鼻孔的，不是的。Promise， 那是个承诺。小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勾手指？啊，明天三点钟搞球。踢球不见不散是一个承诺，信了耶稣决志了，要去答应上帝，我要一生一生去听他的话，去遵他的心意而行，我要参加教会，我要透过祷告去交托给神，看圣经以让我的生命被改变，按着圣经去做，我要给圣灵去掌管我的生命，去在圣灵里面长大，可以吗？如果你细心看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它是总结全部的福音。我不知道你教会布道的方法是什么，很多是这个，有没有学三福四律，都是这些。神爱我们人的罪，耶稣基督决志然后成长。有没有学过无字天书啊？颜色啊，金黄色，我们黑色有句，耶稣红色，新耶稣白色，最后就留绿色是成长。所有布道成长都是讲这五样东西。福音所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忘记，有时候我们传福音要带单章有帽子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忘记带单章，忘记带思虑，这么好，你不会忘记带你的手走出去啊，我忘记带手出去，所以你把那个手背起来，你一定可以传福音按次序，知道讲什么，还有一个先后的秩序，可以吗？讲神怎么好，讲你的福音怎么真实，讲你的经历，讲人的罪，讲耶稣基督，讲发出一个决志的邀请，最后鼓励他继续成长，可以吗？要把它背起来。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传福音，两分钟，两个两个，现在就开始，两个两个，去把它背起来。好，现在开始来练习。
Good， 他们两个是吗？
好，从今天开始，希望每一个都要去懂得去传福音，每个基督徒每一个也都要去懂得传福音。我们不行，神行。有时人家会问问题，神会帮我们回答，讲是我们的责任，神会用他的工作作为去带人家信耶稣。那最后不要再推给其他人，叫人家去了，叫别人去了，上帝生气了，他说你去，我会用神迹奇事跟着你，我的杖跟着你。神啊，我说会把当说的会给你，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纲学好，我们一起去。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够讲福音，但信耶稣，但觉知。因为故事去结束，有个神学院的院长，他有个很怪的想法。那个院长觉得每个神学生、每个传道人都要即时能够立刻能够讲道，随时能够转道，所以他分训练神学生有早会，他不指定讲员啊。今天就说你就去讲道啊，明天就是你。他要训练一些寻道人，是随时可以讲道的。有些神学生就很害怕啊，今天不知道是谁。有一个很特别害怕，有一个很胆很小的，很怕在人家面前讲话的，他一上台就说今天就是你，他就很害怕。院长叫他了，他就上去，手心流汗，就脚在震，脑的一片空白，他一句都想不到，他不知道怎么说什么，他站了很久，没有办法。他终于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各位同学，你不知道今天我在想在讲什么？如果你知道的，你举手。没有人举手，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就坐下。那个院长就很生气。那个神学院是他惨了，这次惨了，要可能要记大哥。第二天早会。”院长说是你，他完全失过，他以为是过关了，又被院长点上了，他又站起来，手心流汗，矫正也是脑袋一片空白，一句也想不到，他也是即使想到神那句话。各位同学，有没有知道我在想讲什么？如果你知道你举手。今天有些昨天晚上没有人举手，今天大家帮他都举手。我知道你讲什么，大家很合作帮他。结果那个神学生说，既然大家都知道我说什么，那我就不用说了。好，那个院长就非常的生气了。你猜到第三天院长说，你又是我，试过两次了，没有猜到又是他，一样，他很害怕，他也是正全身发抖，流汗，脑里面完全空白，他只能够想到那句话，他说：“各位同学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记得举手。”同学很难做，举手你也死，不举手你也死。结果他们很合作，有一半举手，有一半没有举手。你不知道他做什么？那麻烦你知道的跟不知道的说，既然有举手的知道，那你就告诉那些没有举手的人知道。我不知道这个神学院有没有被人家开除掉，但是他是对的。麻烦你，如果你知道的，告诉那些不知道的，好不好？就是那么简单。麻烦你知道的告诉那些不知道的，你像耶稣，你知道耶稣得到福音、麻烦你，如果你知道的福音呢，告诉那些不知道的，好不好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成长的，记得你的福音手，我明天晚上才走，我今天晚上看到你，我就会抓着你说给我听，你要说给我听，知道吗？每一个都要讲出来，每一个人要去懂得传福音。好，你要做这个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福音的好处，有这么好的宝贝给我们相信耶稣，也谢谢上帝与我们跟你同工，去经历大人家信主的那个喜乐。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职分，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复耶稣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可以一次一次去讲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我们献上感恩，谢谢你给我们有传福音那个荣耀的职分。主啊，主到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难主，求你除去我们生命的难主，我们人的生命的有限，以致我们可以经历传福音的喜乐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信耶稣的都能够愿意做一个福音的使者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主，我们要为你得着这一代，我们希望可以更多人 信耶稣，因为耶稣的缘故生命改变，求你用我们每一个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们有勇气让你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，求你的圣灵赐我们呆刚讲的话，求你预备我们身边有适合的人去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名求， Amen。